接下来我们是正道的时间，我们要来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要来一起来读这个出埃及记。今天要讲的是出埃及记第12章24到27节啊，给大家的一个题目就是行这礼是什么意思 What do you mean by this service? 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12章24到24节，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这礼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赐应许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礼。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主，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你来开我们的心。主啊，你当初启示摩西如何写下这样子的经文，你的同一位圣灵，我们向主祷告，求主今天同一位圣灵来开通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认识你启示这段经文的目的，让你的话语活泼地刺入破开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愿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与我们进来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的道充满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感恩赞美你。愿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一段经文，出埃及记第12章所讲到的是逾越节的礼仪。那这个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也是一个在过逾越节的礼仪的时候一个很出名的一张图。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呢，给大家四个重点来看。如果你喜欢用英文来写笔记，就是四个 W 啊。第一个叫做 Worship's Observance， 第二个叫 Why Such Service， 第三个是 Words of Remembrance， 第四个叫做 What's Next。好，所以四个重点我们要来看的，第一个做礼拜，哎，我们大家都来做礼拜。那第二个为什么呢？为什么做礼拜呢？啊，第三个因为神如此如此说。啊，第四个应用，后来呢？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所以很简单，四个点我们一起来看。好，首先先来看做礼拜这件事情。出埃及记12章24到27节，这里这样子讲啊，他说这个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你们要守这礼。好，那中文当然我们看起来它讲到律例，讲到例，讲到礼，好像有时候这个词比较广泛。但是如果你看了英文的话，你会发现它这里讲到 You shall observe this rite， 那这个 rite 很明显就是一个宗教上面的礼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 worship service。 所以到了后面它这英文的翻译最后一行就说As he has promised you shall keep this service。那这个字呢，在希伯来的原文后来翻成希腊文翻成英文呢，那 Abada 后来变成 Latreia， 这些其实都是在讲敬拜的礼仪。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首先这一段经文它是讲到做礼拜，讲到一个 worship service， 讲到一个敬拜的礼仪这样的一件事情啊，这是我们这样子一开始来看到这个经文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好，那接下来呢，他这个敬拜的这个背景呢，这样子在执行一个逾越节的礼仪之后呢，那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礼拜呢？你们的儿女会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要如此如此回答。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啊，你们要这样回答哈，这样子。这里呢，就是首先要来问一个。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段经文它整个大的方向大的背景到底在讲什么，到底是谁对谁在讲话。那我们从圣经从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一开始上帝就对摩西来说，然后摩西就对长老来说，然后长老就去找各个家族的族长来说，然后这些各个家族的族长就对各个家长来说，然后各个家的家长他们就在家里举行了逾越节的这样子的一个礼仪。所以是层层这样子下来，是靠着耶和华的话语赐下来。那这个礼仪这个 worship service 下来之后，就 各个宗派、各个宗族、各个家族、各个家，那你们就需要遵守这些礼仪，而且你们的儿女要参加这个 worship service， 要参加这个敬拜礼仪。那你们的儿女会问问题，然后你们要回答。所以这是整个大的方向、大的背景，我们就会这样子来看。好，所以已经讲了，这是一个做礼拜，然后会问这个问题。那这里呢，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说儿女会来问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会有一个比较实际上面去考量的一个应用上面的部分，就是在这一个 worship service， 尤其在这个敬拜的礼仪的时候，那格外的讲到的是一个逾越节的礼仪，这个 particular 是逾越节的礼仪。那上帝所期待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孩子们要跟大人一起来参加这个崇拜，一起来参加这个礼仪，逾越节的礼仪，这是一个 worship service， 是一个宗教上面的礼仪，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崇拜。而在这个崇拜敬拜的时候呢，孩子应该要过来的，那这是第一个要看到的。然后第二个呢，上帝呢知道说孩子会问问题，我们平常不喜欢小朋友在这个崇拜的时候跑来跑去问来问去，爸爸他在干什么，那个牧师在讲什么，哦，那个弹琴的阿姨很漂亮，弹得很好听，哦，那个唱诗的，哦，那个唱得很投入，哎呀，小朋友啊在崇拜的时候常常在问问题，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把小孩子带到崇拜来的时候，小孩子会问问题？那其实上帝知道，所以上帝当初就跟摩西讲，就说呢，你们呢应该让孩子一起来参加崇拜，而且参加崇拜的时候告诉你啦，一定会问问题啦，一定会问很多的问题。好，所以孩子他们应该会参加崇拜，而且他们会来问一些问题。那第三个呢，也就是说你们呢身为父母的呢，尤其是父亲的，你们就要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做父母的是主要的回答问题的角色。那所以我们教会当然可以把很多的这个带领青少年的儿童的这些侍奉交给一些专职的同工执事，或者是这些儿童事工部的主任，甚至是全职的代职的传道人，很多教会会这么做。但是主要呢，教导儿女回答儿女的问题是父母的责任。那你说我们又没受过多少神学训练，这个回答错了怎么办啊？好多东西我都不会。那这个就对我们来讲，让我们学习谦卑，也让我们学习不断的追求成长，那能够来回答孩子的问题。如果孩子的问题真的挑战到我们的话，哎呀，我们赶快跟神祷告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答案，正确的来回答这些年轻的孩子，那能够建立起来新的属灵的下一代，让神的国能够继续的拓展。好，那这样子来看呢，就是说当孩子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问说做这些事情是干嘛，那这里呢27节就说你们要回答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礼，然后开始讲到很多的事情，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等等等等等等。那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所以第三个我们所要来看的就是说要按照神的话来回答，不只是父母要预备好，而且父母不能随便回答的，父母要按照神的话语来回答。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出埃及记第12章他到底怎么样来把这些答案讲出来。好，我们来看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怎么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以色列的新年。以色列新年跟我们中国人的新年不太一样啊。我们现在中国人刚好在过新年，所以我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领到红包，还是你们都是给红包的。你们可能都是给红包的。那在新年的时候，你看我们平常如果使用的是这个 阳历的话，这种 Gregorian 的贵格历的这种的话，就是你一月一号是新年嘛，过元旦嘛。那如果我们中国人华人的话，我们差不多就是一月底二月初，差不多就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一年之首，万象更新，就是一年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讲，大概就是每年的三四月那个时候是他们的一年之首。那所以上帝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对于以色列人，就是说像我们华人一样，哇，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领红包啊，这很高兴，一个新的开始。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上帝也跟他们讲说，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开始。以后呢，你不管别的国家，你们会被掳到外邦去了，但是你们不管去到哪里去，世界历史怎么发展，对于你们以色列人来讲，上帝给你们一个新的一个日历，一个月历，从这个时候开始你们要过新年。这个时候是啊，不是十二月，不是一月，三月四月，三月四月过什么新年呢？但是上帝说的算嘛，上帝说你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要过新年。那要过新年有什么庆祝吗？有什么记号吗？有什么事情提醒我们现在是新年吗？那对于西方人来讲，过新年就是放假嘛，对不对？啊，对于我们华人来讲，新年也是放假嘛，那还要放鞭炮嘛，那要给红包嘛，那要吃年夜饭嘛，要有什么？你总要有一些实体的一些活动，让人来知道说现在是一个新的一年 ，New Year, New Life, 新的生命，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哎，总要有一些事情让人家知道嘛。那所以上帝就说，现在开始。你们要来定这个时候做正月一年之首，那怎么样呢？哦，这个时候你要初十的时候就要各家取一只羊。哦，要取羊 ，OK， 好，那来开始要过新年了。过新年很重要啊，他们就开始要有羊羔要来吃了。一家一只，所以每一家都要取，都要有一只羊，都要带出来。那这是一个逾越节的羔羊。若是一家的人太少，你说啊，上帝啊，我自己就单身啊，或是我们是丁克族 DINK double income no kids， 我们是这个两个夫妻，这块一头羊，这个哇100磅，这怎么吃啊？吃不下去啊！如果你一家的人太少，那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哎，跟隔壁家的一起啊，隔壁的还不够，那就再隔壁。好，那你们预备了羊羔，要按着人数。还有饭量来计算，所以不要浪费，好好的预备。那第五节说要无残疾一岁的公山羊羔，你们可以从绵羊里取，或者从山羊里取都可以。好，所以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帝把他的规矩讲出来给摩西亚伦，然后他要去告诉众长老，然后再传下去让大家都知道。那这些家长他们知道了以后，那小孩子在问问题的时候，那小孩子就要来，父母就要来回答。所以这些是耶和华的话语，是上帝的话，要让这些整个以色列民族，包括小孩子都要知道的。好，那就是这样子来回答了。那这样子来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逾越节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是逾越节的羊羔。那逾越节的羊羔他这样子来规定的时候呢，就这样子讲嘛，毫无残疾，而且是一岁的公羊羔啊，这样子好。一岁的公羊羔很重要，很好，是公的，是羊羔，是一岁的。那接下来呢他又说第六节，那你初十，正月初十你选了羊羔出来，过个三四天，到了本月的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就是日落的时候，黄昏的时候，那以色列全会众就要把羊羔宰了，每一家都要宰羊羔，那你家比较少的跟隔壁的，那大家一起宰羊羔，所以全部都要宰羊羔了，就这样子做。那所以在黄昏的时候，全会众要宰羊羔。那接下来呢，各家就要取一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的左右门框还有门楣上，那你们就要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所以这个是你们需要做的事情。好，这个就是他们拿着那个牛膝草在那里沾着这个血，就这样开始涂了。当夜就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与无酵饼和苦菜一同吃，不可吃生的， 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哇，这个连吃东西的规矩都还规定的，不可以用水煮的，要用火烤的啊，不可以选母羊，要选公羊啊，然后要一岁的，然后要无残疾的，然后要用烤的，要整头的这样烤。哦，这个哇，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麻烦啊，然后每一家都要这么做。好，所以这个是在耶路撒冷照的一张像，这是整头羊拿去烤，这是非常大的一头羊啊，这个整头羊拿去烤，一只公羊差不多是100到300，甚至有到350磅，是非常大的一头动物啊，整只羊拿去烤。那他这样子来做呢，要问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做？那这个地方我们就首先去看呐、啊，这个上帝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好像经文没有打出来，就是这个地方去思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逾越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今天上帝跟你说，你正月14你要宰一头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用它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面，那我想请问各位，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会不会这样子做？你说这个问题当然会啊，我们爱主顺服主当然这么做嘛。可是再问下去，你实际上面来讲会这么做吗？举例来说，今天我家呀刚好有只公鸡死掉了，这个宰一头羊啊，你们有没有去买过羊？好像我在 Costco 现在看到那个新西兰进口的一头羊，它只有肩膀跟腿还有什么东西，这样子一整头切到剩没多少的，这样子一头羊大概150块美金，那哇塞，这个不少钱呢，这个而且那个还少掉很多部分的。你说买一整头羊的话，这个很贵啊。哎，我家刚好一只公鸡死掉了，这个我用公鸡的鸡血涂一涂，啊也不错了嘛，对不对？哦，是不是？或者是我家那头老驴子，哎呀，这个都已经快要不行了，拉不动车子了，这个把驴子宰了，这个血也很多，也可以涂，这样子也不错嘛，对不对？或者是，哎呦，我家上个礼拜才刚吃过烤羊肉，哦，这个肉很贵的啊，现在物价上涨，肉很贵的啊，啊，怎么现在又要再宰一头啊？哎呦，这个一年才吃几次肉，上次才刚吃，现在又要宰，我前几天才刚宰过那头羊还是牛，我能不能把血留下来，留到1月10号，留到1月14号，可不可以？上帝啊，我可不可以跟你这个讨价还价一下？一定要在1月10号才要宰羊吗？一定要公羊吗？一定要一岁的吗？一定要无残疾的吗？哎呀，我这边100头羊，刚好有一只就是腿这个稍微瘸掉了，上次被狼咬到了，救回来了。那但是看起来好像它也活不太下去了，这只大概也快不行了，我就宰这一只可不可以？你一定要我宰那个、哦、漂漂亮亮干干净净无瑕疵的羔羊吗？哎呦，上帝啊，这样子不好啦。你会不会跟上帝讨价还价？会不会？想不想跟上帝讨价还价？有时候心里痒痒的，觉得说，上帝啊，你干嘛这么挑剔，对不对？你看我的心吗？不看我的行为吗？对不对啊？为什么要这么严格的要求呢？又要正月10号那一天，那一天的完美的羔羊，如果我预备好好的，结果1月9号的时候，那只羊不小心跌倒了，受伤了，啊，就不完美了。那我要再去拿另外一只过来。哎呦，上帝啊，这些规矩很烦呢，很多呢。可是上帝就说啊，你要在正月10号，你要开始预备羔羊，一岁的，没有残疾的，男的或是公的，然后你要1月14号的时候，黄昏日落的时候要宰，每一家都要宰。那并且圣经就讲到说，你这整头羊要整头去烤，连一根骨头都不可以弄断。那我想我们这边可以问一个问题啊，我们从小到大你吃过的肉啊，吃过的动物啊，有没有骨头没有折断的？几乎没有吧。 你去买一只鸡腿的时候，那个头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对不对？骨头都断了。你去买牛的时候，当然也不会吃整头牛的，对不对？那个牛都已经切下来，剩下牛排了或什么的。那或是像沈牧师的布农族，这个过庆典的时候，整头猪去烤的时候，那个可能有骨头不折断的，但是那种机会太少了。你要整头骨头都不折断的完完整整的一只去用火烤，哦，这要烤多久啊？这个很累，这个很难呐。所以这一整个规矩呢，上帝在3500年前在以色列人仍然在埃及的时候，他就这些定下来好多好多的细节。那定下来这些细节呢，这样子不断的在做，因为上帝说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不是只有在埃及，而是你们出了埃及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你们仍然要每年这么做啊。那所以父母就要说，哇塞，上帝啊，摩西啊，你这什么意思啊，这么复杂，这么多内容，我们要这样子去遵行啊，哇，能不能多讲一些让我们了解一下到底你在讲什么。好，所以上帝就要他们去整个这样了解。我们当然知道过了1500年之后，到了耶稣的时代，施洗约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背负世人罪孽。那使徒约翰也说，这就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话，他的一根骨头都不折断，历世历代所有的动物，所有的这些骨头都常常在折断的，但是因为预表了神的羔羊，一根骨头都不折断，所以上帝用1500年的时间，在预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骨头一根都不会被折断。这是上帝的预备，上帝要求他的百姓去顺服。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嘛。那你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这是因为 the word， 因为上帝这样子来跟你说，上帝要求你这么做。那上帝要求这样子做，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礼拜呢？做这样子的礼拜什么意思呢？worship service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你们要回答，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礼。那我们继续来看12章的其他的内容。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穿上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请大家开始要注意红字了。12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在你们所住的房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的身上，灭你们。在逾越节的时候，你在你的门楣上面涂血，你要保护的是什么？你要抵挡的是什么？上帝不是说，哎，你涂上血哈，那个公安啊，那个盖世太保啊，那个法老的警察呀，秘密警察呀，那些法老的军队啊，哇，一看到这个血就被挡在外面了，是不是这样子？你们很怕那些讨厌基督教的，很怕那些讨厌犹太人的，哇，你涂了这个记号。哇，那些逼迫，那些难处，那些困难，病毒，那些传染病，哇，全部挡住了，因为你涂了血嘛，有一个防护罩、保护罩嘛，对不对？啊，本来法老在逼迫你们，叫你们做苦工的，现在你涂上血，哇，好安全哦，这是上帝的福音，信耶稣真好，信了耶稣就很有保障，那些逼迫、那些讨厌、那些什么都没有了，哦，这个涂了一个防护罩，很棒，对不对？可是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们要吐血，因为那一天晚上我是耶和华，我要行走埃及全地，我要执行我的审判。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没什么差别，在12章38节那里讲到，将来出埃及的时候有许多的闲杂人等，闲杂人等是中文的一种翻译啊，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有些以色列人，有些埃及人，有些阿拉伯人，有些示巴人，有些古时人，有些什么什么，不是纯都是犹太血种，而是各样的人群都一起出了埃及。那上帝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当我耶和华我要来审判全地的时候，有谁能够站立得住？ 你要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不需要羔羊的血，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你能够站立在我面前吗？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啊。以色列人，你有比埃及人更好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还是拜偶像啊，等到进迦南的时候，这个士师，伟大的士师基甸，有没有人记得基甸的爸爸做什么的？基甸的爸爸做庙工啊，他是做这个巴力神坛的庙工啊，他家自己开祭坛啊，敬拜偶像啊。以色列人都在拜偶像啊，埃及人都在拜偶像啊，古时人、示巴人、阿拉伯人全都在拜偶像啊，全部都是拜偶像，都是不敬畏神的啊。然后上帝要来审判全世界的时候，耶和华的愤怒要临到全地的时候，谁来保护你？法老的军队能够保护你吗？你自己的义能够保护你吗？你说我是好人好事代表，我不怕耶和华，你不怕吗？上帝说，我把这样子一个立约的记号给你，你顺服的时候，你把这一个血涂在门框，涂在门楣上，我耶和华就从你的门口跳过去，我就越过你，让耶和华的愤怒不临到你的身上。这一个保护不是保护你脱离法老，不是你保护脱离疾病，是保护你脱离我耶和华的审判。这是逾越节。所以上帝要让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神的选民知道，你们在今生今世有苦难，你们会遇到疾病，会遇到饥荒，会遇到逼迫，遇到不顺利，遇到各样各样的事情，但是最大的审判是耶和华的愤怒，因为耶和华是公正的，他不看人的情面。你今天有些关系的时候，你还可以跟人家讲讲话或者说什么的，但是当耶和华来审判的时候，谁能够站立得住呢？马拉基书所说的，你们所盼望的那立约的使者，盼望耶和华来到我们当中，但那立约的使者突然进入他的圣殿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当耶稣来到世界上，耶和华第二位格，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拿起绳子当鞭子，在整个圣殿把那些做买卖的，那些带着牛羊鸡那个鸽子的那些人全部赶出去，推倒了那些在贩卖在兑换银钱的那些人的桌子。当耶和华亲自来到圣殿的时候，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耶和华所说的是，我要审判全地，我不看你的血统了，你是埃及人是犹太人 doesn't matter， 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现在有没有羔羊的血涂在你的门楣上，涂在你的门框上。而这样子的一个拯救是耶和华自己所供应出来的，耶和华自己供应了，自己提供了这一个拯救的方法，你接受吗？还是你跟上帝讨价还价？上帝啊，不要羊啦，羊很贵啊，鸽子可不可以啊？公鸡可不可以啊？我那头老驴子不行了，我就把驴子宰了，可不可以啊？上帝今天不要我们跟他讨价还价呀。你今天把血涂在那边啊，每个人这样走过去看一看，哎，你家也涂血了，我家也有，哎，他家也有，哎呀，都有，好好好好，很安心，很安心，真的很安心吗？他如果刚好是自己的那个驴子死掉了，他涂的是驴子的血，他看到每个人家里都有血，他想一想，哎呦，糟糕呢，他们那个血会不会也是驴子的，还是那一岁公羊无残疾的？你心里面会不会毛毛的？当你不顺服神的时候，你外表做一个样子，你的内心呢？人是看外在，但是耶和华看内心。如果我们不从内心去顺服神，难道这个外在的礼仪有用吗？你选了一只差不多完美的羔羊，宰了涂在门上面，上帝不知道吗？当耶和华巡遍全地在执行审判的时候，谁能够站立得住？今天不在于我们的血统啊，不在于我们的学位啊，我神学院毕业的，我是牧师，不在于这一些啊，而在于我们有没有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命令，有没有顺服他，信靠他。他说就这个样子，我就必定从你的门口跳过去，不击杀你们，我说到做到，你只要顺服我，真的就是一岁无残疾的公绵羊，然后就是在14号晚上宰杀，就是把血涂上去，就这样子，我不再给你更多的要求了，你要待在里面，你不要跑到外面来，要在吃羊羔的房子里面，就这样子了，不再给你更多要求了。你会不会说，上帝啊，一头羊不够，我两头好不好？我三头好不好？我血涂得满满满满满满满的，是不是会更安全？上帝啊，我不需要了。你信靠神，神说如此做就算。 当我一看到这个血，我就立刻越过去。我在审判全地的时候，我不看民族，我不看你个人的表现，我看你是不是顺服，我看你是不是信靠。所以上帝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我击杀整个埃及地，不管他的人种，我击杀整个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的身上，必不灭你们。所以天使来他要灭命的时候，他看这个血，他就越过去。那继续讲下去，于是摩西就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那就到了14号晚上。那后来这些有怎样的应用呢？一直到后面27节，你们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这个是当儿女在问说，爸爸妈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呢？为什么每一年新年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新年的礼拜总是这个样子呢？这个不是只有在埃及啊，这出了埃及到外面以后，上帝不会每一年都来击杀长子啦，他干嘛呢？没有嘛。但是你已经出了埃及了，你已经进到旷野了，你已经进到迦南地了，你已经在巴比伦被掳到世界各地了，你已经到了美国，到了德国，到了中国河南什么地方，你到各个地方去了。但是你每一年在过节的时候，上帝不会再来去杀你的长子，不会啦。但是你要记得嘛，你每一年这样子做的时候，孩子就问啊，怎么这样子做呢？去年才刚做过啊，这个今年又这样子，为什么呢？那你们这些做父母的、做父亲的，你们就要回答，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了埃及人，越过以色列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就低头下拜。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百姓他们听了，他们低头，他们下拜。那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文学上面的解释，就是说他们就接受，他们就信靠了摩西，上帝借着摩西所讲出来的话， OK， 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愿意如此的来敬拜神，我们愿意如此的来服从。那所以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帝他自己来定下了这一个新年，定下了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他有一个敬拜的礼仪，有一个 worship service， 然后他希望在这个敬拜的礼仪的时候是全家一起来参加，并且他认为这个孩子们会问问题，并且他知道说父母父亲格外需要负起回答孩子问题的责任。第四点就是父亲需要按照圣经，按照神的话来回答这些问题，让孩子能够知道。诗篇第71篇16到19节这么说，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代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上帝啊，19节，你的公义甚高，你说话算话，行过大事的神啊，有谁能够像你如此的信实，你说到就做到。那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他这里讲说，神啊，17节，自我年幼的时候你就教导我。我年幼的时候你教导我，是你怎么教导我呢？如果你是透过超自然的启示来教导我，那我到了下一代，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我的下一代你就靠着上帝超自然的启示教你就好了，当初上帝就这样教你老爸的嘛。可是你看起来不是啊。这个诗人他说，我要教导我的儿女，把主你的大能来教导给下一代。为什么我身为一个人，我要教导我的下一代？因为我年幼的时候，上帝你就是借着我的父母也是一个人来教导我的，所以你教导了我是透过我的父母教导了我，那我身为父母，我要把你的真道再去教导给下一代。我要教导给下一代就是你的大能，你的公义，你公义在全地的审判，而你的大能，你的信实，你说如今有羔羊的血所遮盖的，就不用担心任何的审判了，因为这整个羔羊的血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这是上帝你的信实，你说话算话。我过去做了多少的错事，多少的这些坏事，但是因为你是信实的， 即使我背信，耶和华却是可信的，他不能背乎他自己，他说话算话，他说羔羊的血遮盖我们，我们一切的罪就得到赦免。他说只要顺服他，涂上这个血，那就不用担心他的审判。那我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信靠他，我就得拯救。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就是只是一次的逾越，一次的越过去，而是你们要出埃及了，你们不再做奴仆了，你们要有新生命了。为什么这一天是做你们的正月？为什么做你们的新年的开始？不只是这一个逾越节的礼仪，不只是宰杀羔羊，而是上帝说，我要让旧事已过全变成新的，你们不再是奴仆的国度，你们要成为自由的人，你们成为 Israel， 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王子，你们要成为新的开始了。所以就要出埃及了，就要有新的生命了。基督教所讲的不是说你过去你做得更好，做得更好，做得越多，做得越好，你成为好人好事代表，成为奴隶的代表，成为法老最喜欢的奴隶，最好的在世界上，不是的。上帝所说的是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上帝说的是把你的罪完全的涂抹，这个涂抹不是靠着你，这个涂抹是靠着上帝的供应，上帝给你的应许。那你顺服之后，你一切罪得赦免，然后上帝给你完全新的生命，让你进入迦南牛奶与蜜之地，进入新的生命里面。所以罪得到赦免，新的生命开始，这是逾越节。那我们一年半前我们曾经有讲到这一个以色列你要听，这是上帝给父母的托付，他讲到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些话要记在心上，殷勤教导你的儿女。要教啊，真的要教啊，这不是主日学老师或是牧师的责任，当然他们应该要教，但是主要的责任是在于父母。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要谈论，要来谈论上帝的作为，上帝的真理恩典。那如何把神的道存在我们的心里呢？很简单的几个方法，一种是背金句的方法 key verse， 那一个是要理问答，孩子问，那你就这样回答，把问答问答都做成一整个系列。那这个纽约救赎主长老会 Tim Keller 牧师他们也编了一套 New City Catechism， 把整个圣经的真理整理起来，52题而已。那每个礼拜背一题，你就知道圣经讲的是什么，救恩是什么，人的责任，人的盼望是什么，你就可以知道。那用 catechism， 那或者是用唱诗的，喜欢唱儿歌唱诗歌，那用 katuvin， 用这种诗歌的方式，把神的道可以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好，所以有些要理问答。最后讲结论，结论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所以约翰福音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或是背负世人罪孽，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哥林多前书这里所讲的，你们既然是无酵的面，就当把旧的酵除尽，好叫你们成为新的团。不是只有旧的这些，你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成为新的一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呢，就不要再用旧酵，不要用恶毒邪恶的酵，要诚诚实实的无酵饼。那这里所讲到的是一个旧约的逾越节的礼，到了新约的时候，对于外邦人哥林多的教会，保罗所讲的，你们要用一种新的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感恩，要除去旧的那些东西。你不要说啊，反正我血涂了我就没事了，你涂了没事你就一辈子住在那个房子里面吗？你难道不是要出埃及吗？难道你不是要脱离这个奴仆的身份，成为新造的人吗？难道你还要活在旧的这个世界里面吗？就单单靠这一个血这样子遮盖着就完了吗？难道基督教的真理这么一点点就是罪得赦免吗？啊，就罪得赦免，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就这样吗？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不只是罪得赦免，而是有新生命啊！所以保罗才会说，你们不要再活在那个旧的东西里面，把那些除去了，要让新的能够新的笑发出来的时候，是真的能够像天国这样子展开来的。那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这是上帝的羔羊，拯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我们讲结论，三个 A， ask， attend， acknowledge。 第一个，提出你的问题，从圣经得到神的答案。你遇到问题应该要问，上帝期待着我们问问题。我们没有人是太聪明的，我们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我们遇到很多事情我们应该要问的。那上帝期待着孩子来参加崇拜的时候，到教会来的时候，孩子会问问题啊，应该要问问题啊。你不要说小孩子不要问，只要乖乖的坐在那边就好。小孩子可以问问题啊，应该要问问题。 Ask your questions， 问问题啊，你问啊，我不一定有答案。哎，如果我装备不够回答不出来，抱歉，上帝啊，对不起。但是我应该让别人问问题啊，要问问题。那我们初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弟兄的这些朋友来到教会问问题啊，那人家回答不出来，抱歉，我做牧师的我都回答不出来。哎，这个真是好问题，我回去想想看，我帮你找答案看看，对不对？尊重别人嘛，帮人家解答一些问题嘛。那问问题很重要，我们自己要问问题，我们也让别人问问题。那第二个，要固定参加崇拜， Attend the worship service regularly with your sharp mind and grateful heart。 你固定的参加崇拜。所以上帝虽然这样来讲，对于以色列人，他们是一年有一次很固定的必须参加的逾越节的崇拜礼仪 Latreia 或是 Abada 这个礼仪 worship service， 固定参加的。上帝在其他地方还有定到这个赎罪大日、禁食日的这些其他的 worship service 敬拜礼仪。那但是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你必须要参加崇拜。那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圣徒在七日的头一日都在聚集，这是按照常例、按照常规，就是大家在七日的头一日主日就是聚集在神的面前，固定的参加崇拜。而你参加崇拜的时候，你要去思考，你要去想，你要去知道说到底神的话讲的是什么东西，我能不能清楚的明白这一个礼仪为什么这样子定出来，这礼仪所要告诉我们的、所要指向的耶稣基督。那你要去用你的头脑来参加崇拜。我们现在在21世纪的时候，很多教会的礼仪变成一种 sentimentalism， 一种感性主义。唱歌是不是得释放啊？祷告是不是火热？然后听讲道的时候是不是哇，好像进到一种三层天的感觉？我们把崇拜进到一种感觉主义，其实不是特别好的。应该是让神的真理来照明我们的心，我们有一个明亮的眼睛，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心思意念得到更新，来看到哦，原来上帝是这样子来讲，我该何等的感恩呢？原来世上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全都是罪人，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罪人呐。保罗蒙恩得救之后说，我还是一个罪人呐，罪人中的罪魁呀。哎呀，我真是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已经得着，我要忘记背后。如果他的背后都是很多成功的例子，保罗建立这么多教会都是成功的教会，写了这么多新约的书信都很成功，他干嘛忘记背后啊？他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啊，就是他知道他自己不完美啊，他就知道他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多少时候得罪神啊。那他要不断地往前去追，不断往前去奔跑，他要得着从上头照他来得的奖赏。他知道若不靠着耶稣的羔羊宝血遮盖他，他的罪得不到赦免了。他知道他需要耶稣的羔羊宝血啊。那所以你参加崇拜的时候，你的思想清楚起来了，你的眼光开始明亮了，你开始知道圣经的亮光发出来了，你知道神在讲什么东西，然后你存着感恩的心，这个时候你的感觉才开始出来，感谢主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第三个 acknowledge， 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让我们参加崇拜的时候，不是只是一群华人聚集在一起同乡会同乐会，那不是的。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知道说因为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我们过去来讲，不管我们三教九流或者是士农工商，我们怎样的职业或没有职业，但是今天我们聚集在神的家，是神的宝血、羔羊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这一个救恩、这个拯救是上帝自己供应的，上帝供应我们这一个拯救，让我们不用面对他的愤怒，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我们可以称阿爸父，我们可以像是一个家人回到他的家中，我们再也不用担心神的审判。神会管教我们，会炼净我们， 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认罪悔改，要省察我们自己什么地方得罪神、得罪人。我们在言语、行为，我们在思想上面，我们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要承认，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拯救了。那所以一切的罪，无论是你犯的罪，或者是像雅各书所说的，你该去行的善，你没有行，这就是你的罪了。你不能到上帝的面前说，我没有杀人放火。上帝说，你该行的善，你没有去行啊，这是你的罪啊。而你的罪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来遮盖你，你怎么站在我面前呢？上帝的审判要临到全地，而上帝自己预备了这个救恩，就是羔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不只希望我们知道，也希望我们的孩子知道，让这个信仰能够在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传承下去，火热复兴起来，存着感恩的心，存着赞美的心，存着清楚头脑的心，认识圣经真理，并且感恩，并且活泼的来传扬主的道。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献上感谢，让我们从今天这样子简短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在新的一年，无论是犹太人新的一年，或是我们华人过新年的时候，主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新年新气象，主啊，不是在于日子，而是在于你自己的供应。主啊，你宽容我们，你不断地延迟你审判的日子，但是有一天你审判仍然要临到。我们是否预备好？是否已经信靠耶稣基督？是你自己供应的，你自己所供应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是否在耶稣的宝血遮盖之下，我们对主完全的信靠？我们不担心那灭命的天使，我们不止过去的罪我们得到洗净，我们也相信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相信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相信主也赐我们新的生命。主啊，让我们不再做埃及的奴仆，也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乃是在新的生命之下，我们单单跟随主，我们单单爱主，我们信靠主，我们在主里面有喜乐，有平安。愿主，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主你自己的真理光照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主啊，然而也不让这些罪孽过犯压伤压毁我们众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众弟兄姐妹信靠耶稣，信靠羔羊的宝血，我们在主里面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所以主，我们待会儿要领圣餐，愿主你自己来祝福这样的圣餐，也祝福你自己的会众。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赞美，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下来是领